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本来都是你的仇敌，本来都是罪人，但是你愿意爱我们，让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就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了，使我们可以和天父和睦，不再做仇敌，而成为天父你的儿女。我们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洗净、称义、成圣了，所以我们不再是那个你不喜悦的罪人，而是成为你所喜悦的义人。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特别感谢天父你，让你的儿子我们的长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得称为义。我们也特别感谢主引导我们，使我们主日的时候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可以来领受福音的真理，领受更丰盛的恩典。你使你的百姓知道，我们主日到你面前来，我们不是为了劳苦做工，我们也不是为了尽宗教上面的责任，而是来领受福音里面的安息，乃是来领受真理里面的祝福，乃是来领受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愿主你在你百姓，在你儿女身上显出你的恩惠，显出你的能力，显出你的怜悯。愿主你在你子民身上不断的得荣耀。我们将来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继续分享希伯来书。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我们把经文还是再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啊，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还是把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还是读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好，虽然这个经文有点长，好，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因为我们要这个看基督徒的这个安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信耶稣，或者说信福音得安息，就福音和安息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三章七节一直到四章的十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依附，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有教宗起初主水的信息，便知道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的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主之中，从创世到来一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上又见那一日，如以上所引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吧，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说，我们要寻找安息，我们要得的心灵的安息到底到哪里去找。我们上次告诉大家，其实按照神的美意，他当初创造的时候是不是想让我们享受安息啊？其实就是想，因为上帝起初一造我们就赐福给我们，根本跟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他就祝福我们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安息，是因为堕落的缘故，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些罪人是本来应该领受上帝丰丰满满的恩典，结果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身为罪人，我们本身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就跟安息就大大的分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安息不可能是跟神没关系的，是吧？有些人讲的安息是指死了的意思，有些人讲的说我心里面特别安息是他自己感觉，但我们基督教对安息的认识是指的一种和神的关系，对不对？和神的关系。而罪就是得罪了上帝，就是使我们和神分开了，所以罪导致了我们得不着安息。你一定要搞清楚，不是律法导致我们得不着安息，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要去恨律法，你说都是因为有律法，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就安息了。你如果没有律法，只要你有罪，你其实安息得了不？安息不了，因为那个是假的。就像我们说一个小偷偷了东西，警察来抓他，当然一抓他他浑身冒冷汗，然后被抓到监狱里了。警察没抓他之前他似乎是自由的，但是他被抓到监狱里面是因为有警察还是因为他有罪啊？是因为他有罪。他如果没有罪的话，警察抓他什么呢？所以他的不平安，他能不能责怪警察说都是警察来抓我，如果你警察不抓我，我日子过得多好啊，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能。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说，律法是圣洁公义怎么样良善的，律法是好的，但我是个罪人，我被卖给罪了，所以我会被律法一来我就死了。为什么？就律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警察，警察没来之前日子小日子过得挺舒服，警察一来说你的罪现在已经暴露了，已经被给证据确凿要抓你了，这个时候你的日子结束了，你的原来好像活人现在变成死人了，变成一个害怕的人。但不是因为警察让你害怕，而是因为你的罪。安息也是一样道理，是因为我们的罪导致了我们失去安息。那么我们上次还讲了，那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因为罪失去了安息，律法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安息？律法能不能把这个我们失去的安息给我们重新夺回来啊？我们守律法能不能夺回来啊？夺不回来。你一定要搞清楚，律法的功用不是这样的用的。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他的目的是好的。上帝在西乃山把律法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讽刺挖苦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受损，而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对不对？因为人的良心经常骗自己，明明有问题他装作没问题，他觉得挺好。就像我们说的，那律法其实就像 X 光机一样，一照，哎呀，其实你自己怪不得整天动的时候胸口隐隐作痛，原来肋骨断了一根，你自己如果没有 X 光机的话，你不知道自己肋骨断了，还在那儿疑神疑鬼想别的，或者自欺欺人，那就不行了。但是 X 光机照到你的肋骨断了，它能不能把你的肋骨修好啊？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断了的肋骨帮你接回去？接不回去。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知道，其实律法就是这样，它像 X 光机，它像一个镜子，它像 X 光机照出你的问题来，但是它不负责医治。它像一个镜子显出你脸上脏了，但它不负责把你给擦干净。那什么有这样的功能呢？福音才有这样的功能，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这样子我们说安息何处寻，你要跑到律法里找安息就已经错了，对不对？你要跑到西乃山那里找安息你就已经错了，对不对？真的是错了。你看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旧约里面很伟大的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对吧？以利亚其实他软弱的时候他往哪儿跑？他真的就跑到西乃山，何烈山其实就是跑到神的山那里，然后他躲在山洞里不出来了，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软弱嘛，对吧？上帝要使用他，怎么使用他呢？不是让他在那个山上使用他，而是把他从山洞里面引出来，对吧？让他出来，从山洞里面出来，然后他听有雷轰，有闪电，有 很各种各样的大风，然后这些耶和华不在其中，然后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你看律法就是雷轰闪电，但是福音呢就是很细微，对不对？一个细微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啊？我相信上帝不是那种，因为如果严厉就雷轰就好了嘛，上帝应该是很恩慈的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对不对？以利亚还没明白过来，他们要追杀我，要怎么怎么样，上帝说让他告诉他说，我还有7000勇士没有向巴利屈膝呢，我有能力，去吧，你也继续去做我的工吧。以利亚就刚强了，对不对？他一定要离开何烈山，他不能在那个律法那里面得安息，也不能在律法那里得力量，是不是？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你去看从福音和安息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跟大家去讲几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就是最后这一段，就是最后这一段，我再读给大家听。就是最后这一段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就是在这里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进入安息，信耶稣进安息，信耶稣得安息。那从这些经文当中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几点。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唯独耶稣基督，或者说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有安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其实律法没有安息，对不对？罪人自己想办法努力操练得不到安息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提到了一个人，叫做什么呀？叫做约书亚，对不对？他提到约书亚，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你注意他为什么突然提到约书亚，就是以色列人，特别是当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直到今天他们都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在他们看来，安息以色列人已经得到了，我们犹太人已经得到安息了。在哪里得到呢？在约书亚那里得到。他们承认摩西没有把他们带入安息，因为摩西在这个进入迦南地之前，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安息地之前，摩西就去世了，对不对？上帝就把他接收到天上去了。那么约书亚带着他们进了迦南地，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误会，以为说其实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得着安息了。那么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你看我们在讲，你注意这里面讲说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守安息日，就是他们的观念和主耶稣基督和新约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主耶稣提醒他们，其实你们没安息，你们失去安息了。但是他们说的不，其实我们早就得着了，就是约书亚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我们带入安息了。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守安息日呢？为什么我们守律法呢？就是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借着我们殷勤努力的守，把这个安息我们守在心里面。其实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得着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约书亚有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入安息啊？没有。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约书亚带着他们把迦南地打下来。其实第一次在迦南地的征服过程当中，其实迦南七族是不是都赶走了呀？其实没有。以色列人是不是进入迦南地以后，从此就过上了幸福喜乐的生活，敬虔爱上帝，然后特别欢喜啊？其实不是。约书亚记一结束，大家一看士师记就非常糟糕了，对不对？就各种各样问题都出来了。所以而且不单是士师记，大卫，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大卫，说的约书亚没完成的事情大卫完成了。因为以色列人的国土面积最大的时候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最富有的时候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但是他们就认为说，那大卫那个时候做到了吧？做到了没有啊？其实还是没做到。因为你只是看外在的文治武功，你以为说约书亚大卫这些杰出的领袖已经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安息，但是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没得着，这个安息你们没得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提醒两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让以色列人知道，让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约书亚并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入安息。我们说哪两件事情呢？就是其实如果约书亚真的把以色列人已经带入安息了，其实就不必再提摩西十诫了，至少把摩西十诫里面那个安息日那条就可以废掉了。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个类比就让大家明白。 讲献祭，讲献祭。大家记得旧约的时候是不是不断的在献祭啊？是吧？按照律法不断的在献祭。好了，但是到了我们新约，为什么不献祭了？为什么不献祭了？因为其实所有献祭预表指向的那一次献祭，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已经完成了。这个献祭一完成，还献不献了？弟兄姊妹，就不献了。所以如果有一个完美的祭献上了，你就不需要再献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同意吧？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画家，大家都同意说，比如说像这个达芬奇画的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是非常好的，是吧？其实后来的人如果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都不过是临摹而已，对吧？都是临摹而已。还有没有说，哎呀，我要画一幅超过这幅？因为如果你公认说这个是最漂亮最好的了，那咱就没什么好超越的，就欣赏就行了，对吧？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话，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其实以色列人真的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得了安息的话，那么就不必再提安息日了，因为已经满足了。阿们吧。然后另外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说，其实约书亚没有把你们带入安息的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里讲说，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安息的话，因为那进入安息的，就第十节经文讲的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如果约书亚把我们带入安息了，我们还需不需要劳苦？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需不需要挣扎？我们还需不需要痛苦？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个以色列人，我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列国之中颠来颠去抛来抛去，还要不要？就不要了。你们的日子就显明你们没得安息嘛。就是我们喜欢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你别根据你的想象，你根据客观事实。有些人根据自己想象觉得，哎呀，我现在不错。我说客观事实，你看你很愁苦，这就证明你没有像你说的那么欢喜，对不对？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哎呀，我很担心呢，我觉得不行。我说你看看客观事实，你担心的那些事情不是客观事实，你现在其实日子过得蛮平安的，对不对？你是杞人忧天，这叫做根据客观事实。那么约书亚的作者其实在这里也在根据客观事实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约书亚已经把你们带入安息了，你们干嘛不歇了你们的功，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但是这个歇了功的意思不是别的意思，不是说以色列人就应该不干活然后舒舒服服享受日子，不是这个意思。像我们上次讲，这里面歇了功的意思是指的满足，就是上帝创造之功完成了以后，上帝觉得完满满足喜乐，是不是？那么你们以色列人，你看看你们自己的现状，你们满足吗？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借着这两个事情，一，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还要不断的提醒他们守安息日，不断的提醒律法，律法本是叫人干嘛？弟兄姊妹，本是叫人治罪。为什么不断提醒安息日的律法？我们上次讲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们干犯安息日，你们没得着，你们没得着，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得着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没有像神那样歇了他的功。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是我们说，那你从这些来讲的话，我们就晓得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得到安息，约书亚没有把他们得到安息。为什么得不到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因为罪对安息的破坏。其实严格来讲的话，罪对安息的破坏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我再问你，注意这里面他用了一个类比，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就是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以色列人存留。所以有些我们在这个基督教，我们新教，我们的这个按照新约的圣徒，我们有时候把主日称为安息日，其实如果主日称为安息日，从这里说还说得过去，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但是这个里面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指的是基督，对不对？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律法没有办法恢复我们得到的原来从这个创造里面堕落然后失去的安息，律法是恢复不了。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的安息是不是创造那个安息啊？其实严格来讲不是。那你说怎么样呢？不是那个安息，但是比那个安息更好还是更差呀？弟兄姊妹，更好的安息。就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了，你注意包括我们这个，你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讲主耶稣基督颁布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你注意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忽略的。比如说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什么呀？遍满天上和地上是吧？遍满地面，然后治理什么呢？治理全地。但你注意马太二十八章主耶稣讲他的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注意亚当有没有说天上的权柄赐给亚当？有没有？没有。亚当有地上的权柄，没有天上的权柄。这个天上的权柄指什么？是不是管飞鸟的权柄？不，这个天上的权柄是指的进天堂的权柄。我们得到这个安息，所以严格来讲的话，我们在基督里得那个安息不是创造的安息了，是比那个安息更怎么样？更超越，更美好，更完美，你明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跟那个安息类似，但是是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么只有福音能够给我们，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你去看整本圣经，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息啊？我们自己努力行不行？我们守律法行不行？不行，都不行，都不行。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知道。所以任何人如果想靠着自己在福音之外得到安息的话，我们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好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小学课本是几年级学的，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有一个小故事，叫做猴子捞月亮，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一群猴子，然后看见湖里面，哎呀，一看晚上的时候湖里面有个月亮，因为他看天上的月亮离得好远，咱够不着，哎，湖里有一个月亮，咱能够着吧？然后一群猴子，你拉着我的脚，我拉着你的脚，拉成一个猴体，不是人体，是不是？然后从树上坠起来，然后一看一看，最后一个猴子看见那个月亮已经在湖里了，他很高兴，小心翼翼的把手往里一伸，是不是把月亮就给抱起来了？不是，他把手往里一伸，然后怎么样子呢？月亮就消失了，他怎么抓抓不到？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当人想靠行为得到安息的时候，那个安息呢？咦，觉得触手可及，触手可及。哎呀，今天就是差了一点，今天就是早晨没起早，或者今天灵修的时候，其实刚才那个感动，哎呀，可真实了，哎呀，特别舒服。就是灵修完了，老公这个丈夫喊了一句该睡觉了，结果一生气骂了两句，哎呀，就差一点就把他抱起来，但是。其实能不能抓住啊？能不能抓住？永远抓不住，因为那个是虚的，那个是假的。只有天上的月亮，你真的要得着。怎么得着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要得着安息，除了福音以外，没有别的办法。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讲的是，福音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安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安息第一个意思，它就是一种满足，是不是？它的美意的成就。那么安息它还意味着和神之间的和睦，安息还意着心灵的平安，意味着心灵的喜乐。那我们今天讲说福音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安息，我们就从一个角度去出发。哪个角度呢？就是这里面的经文所讲的，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安息使我们歇了自己的功。怎样歇了自己的功呢？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初始祖的堕落，包括我们相信魔鬼，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非常得意。得意什么事情？他引诱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以为说这个事情破坏太厉害了，不可能恢复。没想到上帝预备了一个福音，然后使我们能够得享安息，使我们能够歇了我们的功。大家记得，就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那么夏娃生孩子，就是女人生孩子说有生产之痛，然后呢，有丈夫和妻子本来应该彼此相爱的，结果呢，妻子恋慕丈夫，其实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原文的意思里面有瑕疵的意思，就是这个妻子啊，想用恋慕的方法来控制丈夫，丈夫又要怎么样子呢？管辖妻子，就不是相爱，而是出现了问题，然后丈夫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棘地来，然后那你做工要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出来，是不是啊？你本是尘土，还要归于尘土，劳碌一辈子，然后尘归尘，土归土，是很苦的，对不对？好像歇不了工。但是福音在这方面，它给我们带来了另一日的安息，是一个全新的安息。这个安息其实它不一样，它能够使我们歇了我们的工，能够使我们大不一样。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从这方面，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以为说耶稣只是把伊甸园恢复给我们了。弟兄姊妹， 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讲，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我们自己喜欢，你知道人喜欢类比是吧，说哎呀是这个，包括有那个很伟大的这个诗人，这个汉密尔顿写了个诗乐园，对不对？后来又写了一个叫做富乐园，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诗乐园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诗乐园比较长，但富乐园知道的人比较少。就是但是其实你去看他这个富乐园的富，不是恢复伊甸园，是富到哪里去啊？新天新地，阿门吧弟兄姊妹。哎，新天新地和伊甸园哪个漂亮？新天新地。哪个丰富？新天新地，真的新天新地更丰盛。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当有这些法利赛人甚至是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不理解，来找主耶稣的时候说，那个我们都禁食，你的弟子怎么不禁食啊？你们做法怎么跟我们很不一样啊？主耶稣当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新酒能不能装在什么呀？旧皮带里面？不行。为什么？因为一装进去酒也洒了，怎么样？皮带也撑破了。新布能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不能。你明白吗？他要给我们的安息绝不是仅仅恢复我们堕落之前的东西，而是超越的。那他怎么给我们超越呢？他怎么给我们另外一个安息呢？这个安息就是在基督福音里面安息，比创造更美，比创造的安息更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你就明白，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一点，我说我们基督徒的主日，我们一般强调说不是旧约，不是讲的旧约律法从这个摩西十诫的安息日延续到现在了，然后就像有些人解释的说，哎呀以前呢这个咱都是星期六，然后因为耶稣呢星期天复活了，所以呢安息日就改到星期天了。其实很多人不接受这个说法，我也不接受，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是不是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啊？那上帝没说改，你怎么动不动就改了？而且上帝不改的，阿们吧。上帝会不会改啊？上帝不会改的，他说的话是不能改的。所以上帝没说过把星期六改成星期天。那我们为什么星期天聚会啊？我们有没有得罪上帝啊？啊，弟兄姊妹，哎呀，梁弟兄，你这个问题说的我以前没考虑过，现在这样一说，咱要不改成星期六聚会吧？要不要？不用，你搞清楚，不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另一日的安息。我们根本不是律法的延续，我们根本不是旧约的律法变成了新约日子给改了一下，上帝没这样说。因为新酒不能怎么样装在旧皮带里，你想把新约的这个安息放在旧约十诫的安息里面，当然把皮带撑破了。所以很多基督徒打不过安息日会的人。为什么打不过？我不是讲打仗啊，我讲真理辩论打不过。为什么？因为他用律法来辩，其实根本我不用律法来辩，因为律法成全在谁里面了？成全在基督里面了。我现在得的安息是另一日的安息，根本不是律法的安息，根本不是旧约十诫者指的安息日，指的是什么？是福音里面的安息。阿们吧弟兄姊妹。哎，福音的安息和律法的安息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大大不同，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安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讲，你看我在讲这个区别，你看十诫是不是都在讲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吧？十诫都在讲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十诫里面讲到安息的时候，你要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就必须用来敬拜上帝，必怎么怎么样，他是这样子。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讲他的安息的时候，其实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在福音书里面第一次出现安息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什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安息。跟十诫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十诫强调是你做做做，但是耶稣这里讲的说你来吧，你来了我就给你，不在乎你做什么，你明白吗？不在乎你做什么。其实我们得到安息是怎么得啊？是做得到的还是信得到的？信就得到，很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这个安息我们刚才讲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安息是和律法的安息完全不一样的，是绝对超越的，跟创造第一次的创造也不能相比，因为这是再造之功。阿们吧。那个是地上的安息，是伊甸园里的安息，这个是天上地上的安息。阿们吧。这个是要进天国的，这个是要进天堂的，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抓住了一个要点，说进入安息的人要像神一样歇了他一切的功。你要歇了你的功才叫进入安息。 我再强调，歇了你的功的意思不是指的说好了，梁弟兄，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有安息的人哈，听你今天讲了道以后我特别理解，辞职哈，是吧？然后姊妹说回家不做饭了，这丈夫说为啥不做饭，我安息了，安息就是歇了一切的功，你以后饭都是你做，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我以后不上班了是吧，老板发工资给我，那为啥呀，我基督徒啊，神的儿子是吧，每个月还给我涨工资，能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就理解错了，你必须清楚知道说什么叫做歇了他的功，歇了他的功就是成全满足的意思，是不是？那只有福音使我们歇了一切的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说有几个意思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我们说当我们不在福音里的时候，其实人愿不愿意追求安息啊？其实没有福音的人其实想心里烦躁还是想心里平安呢、啊？其实也想心里平安，但是得着得不着啊，得不着，真的得不着。我们说，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些努力挣扎想得安息的人，像跳高运动员一样，每天练，每天练，越跳越高。但是结果呢？跳高运动员最后都会掉在垫子上，阿们吧。跳了再高也会掉在垫子上，你明白吗？就一个人想靠自己的努力行为说，哎呀，我要得到心灵平安的时候，所以有一个。这是老子他们这个总结出来的，说物极必反，是吧？他的建议是抱残守缺，你别追求完满，因为你追求完满最后站得高怎么样子啊，他说跌得重，是不是啊？这样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是真的人在今生的总结，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如果离开福音的话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吧？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是不一样的。我说怎么不一样呢？第一个就是你去看福音，就是要看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耶稣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让我们歇了的功，就是完成了律法里的工作，完成了律法里面的工作。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顺服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顺服律法。好，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人，能不能守全律法？我们能不能做到顺服律法？说我凡事顺服律法，梁弟兄特别听了讲道以后我的心里火热，所以我要顺服律法，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一条也不干饭，绝对做到。做不做得到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劲头本身就有问题，是不是啊？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提醒过，好像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在何烈山那个地方准备，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准备颁布十诫给他们的时候，然后跟他们讲，然后摩西就告诉他们，上帝小于摩西，摩西告诉他们说，上帝准备把律法给我们，咱怎么样？以色列人异口同声，我们必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结果其实领受那天怎么样子？领受那天大家就受不了，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不敢上，摩西你上去，你下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对吧？其实不行的，对不对？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做不到。我们再强调，我们做不到是不是因为律法不好？是不是律法定的要求太高？是不是上帝很严苛？比如说举个例子，明明你个子只有1.6米，然后上帝说来把那个3米高那个东西给我够下来，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如果是这样子就太严苛了，对不对？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问弟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是爱。其实律法好不好啊？好。你做得到不？做不到，一点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罪，这就是罪带来可怕的结果。我们很多时候忘记自己的软弱，所以说我愿意，我要遵行，我要做到。其实你误会了，你搞错了，你做不到。但是有一个人做到，那个人叫做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是完全顺服了律法，所以他顺服律法是代表我们的。好了，他把律法完全顺服了，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还需不需要借着顺服律法来尊荣律法？还需不需要？不需要了。所以你就歇了你的功，你明白吗？你说啊，梁弟兄，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随便干犯律法？那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我们在顺服律法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在律法之下做工了，你明白吧？就我还举以前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原来穷困潦倒，一个艺术家穷困潦倒，他画画是为了养家糊口，说不行不行，今天肚子饿，哎呀哎呀，饿得不得了，这不卖出几幅画来，我今天晚饭午饭都没得吃，赶紧赶紧卖出一幅画去， 这是一种作画心态，对吧？但还有一种作画心态是什么呢？这个艺术家已经像毕加索一样，你们如果看一些文章就知道，毕加索很会推销自己的，他跟那个莫奈可不一样，莫奈不会推销自己，画也画得特别漂亮，穷困潦倒一生，但毕加索很会推销自己。毕加索是每次出一个新画或者怎么样子的，他先造势，在贵族啊，在那些人当中，毕加索又出新画了，哇，那些人都很期盼，说，然后他就隆重推出，开一个这个会，然后大家都来了，噔噔噔噔，一个新画推出，然后那些人竞相出高价，所以毕加索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舒服。那好了，我讲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其实像毕加索一样非常有钱，好，你非常有钱，你做画的时候是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还去做一个道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干犯律法？是因为我已经歇了在律法里面顺服的功。歇在哪里了？歇在谁那里了？歇在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对律法是完美的顺服了，他这个完美的顺服算是谁的呀？算是我，算是我的。所以我追求圣洁，我追求敬虔，我追求在道德上面长进，根本不是被律法的恶压住我去做的，你明白？我希望弟兄姊妹搞清楚，圣经里面讲的说，彼得曾经责备那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搞错了，他们说不行不行，外邦人做基督徒的话必须守咱犹太人的这个十诫律法，他们没受过割礼还得受割礼。彼得说不行，我们怎么能把我们自己受不了的祖宗，我们祖宗也受不了的恶加在外邦的弟兄姊妹身上呢？所以律法的恶给折断了，阿们吧。但是我们说把律法的恶折断了，不是让我们任意犯罪的，但是我们不去犯罪的目的不是为了讨好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律法，顺服律法的功谁做成了呀？耶稣做成了，已经，主耶稣已经做成了。所以我顺服律法是像毕加索画画一样，我们不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现在已经兜里面一摸兜就只剩20块钱了，只够吃午餐了，晚饭不够吃了，所以我得赶紧作画，赶紧卖出去，我好有饭吃，不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对律法的完美的完全的顺服，使我在顺服律法这方面是处于安息的状态，歇了功的状态来顺服律法，那能一样吗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毕加索画画的时候，他作画，所以他的那个心情和那些穷困潦倒的画家作画的时候不一样。不是说他这个心情好，他做出的画就一定比别人好，也不是说那些穷困潦倒的画家画出来的画就不像样子。因为有些画家确实像我们刚才讲，像莫奈这些，他原来在世的时候人家不是太，他生活挺困窘的，但是他死了以后大家发现他的画非常的漂亮，非常价值连城，对不对？但是我们讲的是那个心态不一样，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顺服律法，阿们吧。你总不能说我不在律法之下，所以现在快春节了，好，我亲戚去拜偶像，我不在律法之下我也跟着拜，能不能这样子啊？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说不可撒谎，我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我随便撒谎，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但是你不撒谎，你不拜偶像，是不是因为你要顺服律法，讨律法的喜欢？是不是你对律法的功还没结束啊？不是，我对律法的功已经都歇了，我做这一切是因为我在安息里面顺服的，我已经在对律法的顺服上面我是安息了，因为基督已经做成。另外我们讲律法的刑罚，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的刑罚谁满足了？也是耶稣基督。你要知道，因为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它是公义的典范，所以它一定要怎么样子呢？罪人一定要受罚。好，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本来天生就是罪人，阿们吧，阿们吧。好，律法就该咒诅我们，该刑罚我们。好，但是这个咒诅刑罚落在谁身上？落在耶稣身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当受的咒诅刑罚耶稣都受了。好，那我面对律法的咒诅刑罚，我安息不安息？安息。就是我们还举这个例子，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像一个人如果他欠了别人很多的债，按照法律就应该抓起来抓到监狱了，说你欠债还钱，你还不起，是吧？好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把他所有的债务全还清了，现在这个人面对欠债还钱这件事情，他还害怕不？他还担心不？他看到这些法律的时候还会不会，如果一个人欠了很多的钱，一看到欠债还钱其实心都发抖，你知道吧？是不是？哎呀，想想 这利息怎么办呢？还欠了一大堆，他心里会难过。但好了，耶稣基督帮我还了，我安息不？我安息，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担心。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要知道，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也把我心头痛又勾起来，我现在真的欠着钱呢，有没有？有可能是吧？好，我们安息不安息呢？我说依然可以安息。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星期四晚上跟大家讲的，你得注意，我们做一切事情，我们会有软弱，会有错误，会有失败。谁给我们兜底儿？耶稣给我们兜底儿。他误事不？不误事。人家说，但是我是总是觉得，因为这些事情是我造成的，所以主估计是要给我一个严重的教训呢、啊。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这样，是不是？主要给我一个严重的教训，因为原来没做好。哎呀，钉子拔出，钉痕还在啊！你看，有些人对这个人的比喻记得特别清楚，对圣经记不清楚。钉子拔出，钉痕还在。我说，钉子拔出，难道不能拿那个强尼把它那个钉痕抹了吗？啊？你怎么那么记得钉子拔出，钉痕还在？你就不记得说主说我已经涂抹了你一切的过犯，是用涂抹的说法哦，是不是？没有把钉痕抹掉吗？抹掉了，你放心好了，他不误事。你有一个积极乐观喜乐的心态，积极去部署，你就算真的经济上面有债务，很快你安排好了，其实人心灵的力量一发挥出来，其实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事情做不了，是因为心里面捆绑，心里没力量，心里没劲儿，对不对？你心里有劲儿的时候，你好多方法都出来了，马上人就龙精火猛的，什么事情都解决掉，对不对？就是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顺服的要求，还有律法刑罚的要求，都被主耶稣基督满足了。所以我向着律法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我向着律法是安息的，我对律法是歇了一切的功，这就叫做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真的，律法对我不能再要求了，我对自己，我也不把自己还放在律法之下。我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的话，其实就是得罪基督了，你明白不？因为他明明做好了。就我们举个例子，你举刚才的例子，你欠债确实应该关监狱，但是你的一个好朋友过来夸把你的钱全还光了，把你从监狱里面救出来了，你这个时候对好朋友怎么表达感谢呢？你应该握着他手谢谢谢谢，对不对？好，还是说你说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我回去继续住监狱。你回去继续住监狱，到底是对他表达感谢呢，还是其实在拒绝他的帮助，在羞辱他？你在拒绝他帮助，在羞辱他，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还回到律法之下，还不愿意在律法面前安息，其实就是拒绝基督，就是基督你做的还不够，还得再加上我的，我还要把这个律法的这些东西我还要去遵行了，甚至我还要承受律法的刑罚审判咒诅，这对不对啊？不对。你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就等于说你在否定基督做了这些，是不是？你就等于说否定基督所做的这些是有效的。不，基督所做的这些是完全有效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对律法说实话，我再也没有在律法之下的这种要求。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做了一个比喻，套用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开头一到六节，我们说原来我们跟律法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阿们吧。那丈夫对妻子有没有权柄啊？有。好了，现在我们跟律法是什么关系？我们说我们是顾问的关系，律法是我们的顾问，你知道吧？我们不是说你不要律法了，不要律法人就乱了，人就是非不分了，对不对？你律法是有用的，但是他现在不再是我丈夫了，是我的顾问。我要知道这件事情对或错，我去问问他，顾问就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我去问问他，这样对不对，合不合，这是是还是非，这是黑还是白，这是善还是恶。好了，他就是这个功用。但是他现在，我在他面前我安息了，因为我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使我歇了一切的功，在律法这方面安息了。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你再去对比犹太人，你再去对比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和一个明白福音，特别明白我们讲因信称义的福音，明白这个安息的福音的人，再去对比的时候，是强烈的对比。那些人是不得安息的，那些人特别在律法面前是不得安息的。其实律法让他害怕，真的，我们还怕不怕呢？我们不怕。我是良好市民，一个良好市民会不会别人拿过来 我现在到你们家宣讲一下刑法，然后把你吓得心脏病发，会不会啊？不会，因为我是良好市民嘛，对不对？你抓不了我，那我怎么成为良好市民呢？弟兄姊妹，因为我做得好，因为我早晨灵修啊，因为我祷告，是不是因为这些啊？不是，因为什么呀？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我信他了，他对律法的一切的满足都算为是我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你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福音里面的安息，第一个就是像律法的安息。第二个安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其实你注意，有些人心灵不得安息，是因为他有一种想追求成长，想追求让自己变得更出色更好，然后呢达不到目的，所以心里面很多的难过。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我们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特别是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甚至已经明白因信称义了，还得不到安息，跟这个有关系。觉得哎呀，我应该更喜乐，我应该更平安，我应该真理上面认识更清楚，是吧？但是我没达到，是吧？有的时候哎呀，心里也是可纠结，对不对？心里也是可纠结。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在这方面也得安息。我再强调，安息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停滞，让我们不发展不进步啊？不是，但是你得安息就是那种因为得不着觉得自己不好的那种安息，其实这种破坏被基督的安息可以给我们解决。怎么解决呢？我们在讲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流表血，他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果效，是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成为新造的人？是不是成为新造的人？哎，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个新造的人的那个生命是从亚当那里来还是从基督这里来？这个生命完美不好不好？哎，有没有可能说其实上帝有一千个计划，这是其中一个计划，另外一个计划可以造成一个比我们信耶稣得到的生命还高超的生命？没有，弟兄姊妹，真的没有。你一定要搞清楚，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福音是神的奥秘，福音是把人提升到最高的高度，最完美的，真的。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希望我们讲的希伯来书，虽然我们讲的慢一点，但大家不要忘记了，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讲到天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着耶稣基督其实比天使还超越啊？真的是这样。你说梁弟兄，我不觉得，对，今生我们还有软弱，这是真的，但是论到地位，还有地位就要反映实质，阿们吧。上帝会不会给我们一个地位和我们的生命实质完全不相称呢？不会，地位一定反映实质。上帝让我们做他的儿女，而天使在神的家里面做服役的灵，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这个生命的实质也其实是超越的。所以你要看，你要怎么看呢？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造的新生命，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怎么样子啊？一切都成了新的了。忘记背后，怎么样子啊？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是一个新人，你在基督里已经成就，所以这个也要求你用信心去看，而不是仅仅看现象。如果你看现象，你得不出这个结论，阿们吧。基督徒今生艰难不？有没有艰难？有没有软弱？有没有跌倒？有没有不自信的时候？有没有忘记主的时候？有，特别多，对不对？这些其实你如果仅仅看这些现象，你就乱了。我说你不要仅仅看现象，你要看真理，你从真理里面看现象。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举什么例子？我举婚姻的例子。我举婚姻的例子，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比亚当夏娃没堕落之前还超越了已经。我再讲，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很多基督徒的婚姻已经超越了未堕落的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需不需要互相包容？他们两个中间有没有一个罪人？一个也没有。你注意，一个也没有。好，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义人一个罪人结婚，是吧？还是两个罪人呢？我们是两个蒙恩的罪人，阿们吧。但是你注意，我们基督徒在婚姻当中会体恤，会包容，会赦免，这都是没有堕落的亚当和夏娃没有的，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扶持我们，这是真的。然后我们效法基督，我们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的配偶 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像基督一样扶持他，爱他，不离不弃。其实你仔细去思想，这已经超越了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婚姻。怎么做到的？你说，哎，人家有些不信的人，人家也不离不弃，对，他们不信的人，这叫做普遍恩典，但是跟我们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有的时候其实虽然这样做，但有的时候是乐观，但有的时候心里面难免打鼓，甚至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说，盼望越大，希望越大，怎么样子啊？失望越大，他们很担心。但我们呢？我们说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忍耐，阿们吧。你知道吗？所以当你真正明白，我还在讲的是安息，我不要你不要用只是套基督徒的生活，你心里面有安息的基督徒，在婚姻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你自己会软弱，包括你配偶会软弱，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的盼望和喜乐总不失去。你就知道说，我以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婚姻家庭遇到一些难处来找我们交通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仅仅是为了给你打气然后说一些鼓励的话，而是真的，我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弟兄姊妹，你的婚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梁弟兄，你是不是怕我太失望了，所以给我打打气，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一定是这样子。我给你打气算什么呢？我给你打气打一下回头就谢了。我是相信的是福音的大能，真理的能力，真理使人得自由，一定是这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就套用一个彼得讲他自己，我说套在我们婚姻上。彼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的，说打倒了不致死亡，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保罗说的？保罗讲的。我跟你讲，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经常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打倒了不致死亡，是不是？四面被围却不被困住，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阿们吧。其实这个是很超越的得胜，这只是在今生的一个彰显而已，你明白吗？那我说这些什么意思？这些从哪里来？这些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真的，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真正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我们这些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自己是罪人，全世界都是罪人，居然我们能够在罪人的世界里面过敬虔的生活，伟大不？其实你真正去想一下，你就明白了。我们后面希伯来书还会讲到十一章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使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上帝也是打我给我们打气的？你们看，你们太失望了，打打气，给你们鼓鼓劲儿哈，像那个什么那个科幻电影大白一样说的，漏了气了就蔫在那儿了，然后哭哧哭哧打打气，然后再鼓起来，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在讲实话。上帝会不会讲虚幻的话？上帝会不会为了鼓励我们讲一些不实际的话？不，他讲的都是实在的，阿们的。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你真的仔细去想，全世界全都是罪人哦，连你自己也是，你的配偶也是，但是四面被围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是不是？是我们真的是心里常常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学会了宽容，我们学会了饶恕，这两个字说起来很容易，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真是不得了，这是天上才有的性情。所以我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从哪里来了？从福音来。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方面你也得了安息。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哈，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靠自己的努力敬虔追求呢，还是信耶稣就成为新造的人呢？还是说信耶稣的时候还没成为新造的人，还得在教会里面上完慕道班才成为新造的人？你信耶稣就成为新造的人，你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是新造人，这一切就是你的，这就是你的生命了，你明白吧？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在讲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好行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在恩典上面努力，是我要把这个生命发挥出来。这个生命有了，我不是说要把这个生命塑造出来，而是我要把这个生命发挥出来。这个生命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里来，你明白吗？已经给你了， 已经给你了。你很多时候的软弱发挥不出来，是因为你不信。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你失去了得救地位的意思，而是说你忘记了，你是总是看。所以之前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我就讲，她就老是觉得自己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说不，你错了，你思路错了，你这个是在律法之下的思路，因为律法总是让你知道错在哪里。律法是让人知罪，是不是？你老是在那盯自己错，越盯自己错越灰心，越灰心越做不好，越做不好越说自己错。你有没有发现恶性循环就来了？恶性循环就来了，因为哎呀，我这个也不好，照顾孩子也照顾的不好，照顾丈夫也照顾的不好，跟婆婆关系，哎呀也没那么完美，哎呀，这个跟朋友关系、跟邻里关系也没处好，哎呀，睡觉都睡不安稳了，是吧？睡觉睡不安稳以后，会越做越好吗？越做越不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乱了。我说不，你要从恩典，你要去看，上帝给了你那个新生命。上帝给了你这么浩大的恩典，其实我们追求圣洁、追求敬虔，不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完满，而是为了让上帝已经给我们这个完满的生命发挥出来。这一样吗，弟兄姊妹？我就再举例子，就是上帝其实给我们，就好像一个人，他已经继承了亿万的家产。好了，他继承亿万家产，他后面还会财产增加，阿们吧。但是他开公司，他的目的就已经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而是要把他这个承受的这个财富，这个能力怎么样子啊，发挥出去，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是他已经有这么多了，他要发挥出去，结果他越发挥越有，越发挥越有，越发挥越喜乐，越发挥越有钱。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这个生命其实主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我们信的时候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要操练敬虔。不是说我不操练我没有敬虔，而是这个敬虔的生命主已经给我了，所以我借着这些操练，包括我跟人际关系的相处，我在工作上面怎么与人为善，怎么谦卑，怎么忍耐，怎么激励别人，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要会激励别人，你要会欣赏别人，你在中国你放心，你不会差的。你如果教会你的孩子会欣赏别人，会激励别人，你的孩子将来不会差的，你放心，不管他什么学历，这是不得了的，因为这个品格这个能力是大的不得了的，对吧？你学这些都是干嘛？是把这个生命给他发挥出来。你注意，有些世上的人，他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他们说要把生命的能力激发出来。他们那个激发和我们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恶，但是我们从基督那里得了一个比他们以为更善的更好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了，是不是？我发挥这个。你有100万做生意，我有100亿做生意，那能一样吗？就我还举那个王健林那个儿子王思聪的例子，这个因为比较好举。你说一个人如果有钱，拿100万出来开公司，啊，一上来就有100万开公司，和没有钱，然后从一点一滴的赚钱，那当然不一样了。但是王思聪他爸爸王健林太有钱了，他一开公司，人家是大手笔，开一个公司，这个注册资本什么之类，公司规模一上来是4-5亿，你想。那个差距大不大？就别人是开了可能10年都达不到这个规模，他一开就是这个，就4-5亿，然后他就有这么多钱请人呐，请最好的人呐，这个公司发展起来容易不容易啊？其实相对比较容易，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也是如此，上帝给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这个完美的、这个荣美的新生命。你追求敬虔，追求圣洁，跟罪去做斗争，跟恶去做斗争，是把这个生命发挥出来，而不是说你在追求圣洁敬虔让这个生命完满。所以你这样解才解得通约翰一书里面很多的经文。比如说约翰一书里面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到这些经文，有的时候心里打鼓，就吓得不得了，哇，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还犯罪，那我是神的儿女吗？有些打这样的鼓，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打另外的鼓，我说精神分裂的鼓，是吧？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所以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的新生命是不犯罪的，我的旧生命才犯罪。然后困惑又来了，说旧生命犯罪干嘛新生命认罪呢？是吧？悔改认罪一定是新生命发出来的嘛，对吧？他说旧生命犯罪干嘛新生命认罪呢？这个讲不通啊，是不是？这就糊涂了嘛。什么叫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呢？就是指的这个生命厉害的不得了，你放心了，基督给你这个新生命是最打不败的。今生我们有软弱，但是这个生命已经给你了， 这个完满的生命已经给你了，所以你就歇了一切的功，在这方面就安息了。安息什么呢？不是为了让我的生命完满，然后我还努力劳作，不，我生命已经完满了，所以我在完满的基础上面，我追求圣洁，追求敬虔，追求过一个道德正义的生活。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应该过一个邪恶的生命？是不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应该过一个黑暗的生活？不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依然要过一个诚实正直的生活。像我们说的，像主耶稣讲的说，你要像山上的城，你是盐，你是光，你要追求正义，你要匡扶正义，你要浩然天地，正气长存，那个正气要存在我里面的。阿们吧。但是我不是借着修炼让这个生命完满，我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我一信那一天就已经是一个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的生命，我把它发挥出来，我要它成长。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可以说我们说这个生命我们追求敬虔，就好像一个人像运动员锻炼身体一样。运动员锻炼身体是为了让身体好起来，还是为了让他的身体更壮硕？让他身体更壮硕，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我追求敬虔，我追求成长，是为了让我的生命更强健，为了让我的信心更坚固。这就是我们的心，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讲的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安息在基督里面得着的，就是在讨上帝喜欢这方面。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讲有宗教的人了，有宗教的人其实常常不能得安息的一个地方，甚至很多基督徒不能得安息的一个地方，就是怎么讨上帝喜欢，我怎么讨上帝的喜欢。有很多人一讲到这些就开始读经啊、祷告啊、探访啊、交通啊、传福音啊，反正有个什么五大要义之类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方面歇了一切的功。其实我为什么放在最后第三点才讲这个，因为这个是最难的，怎么讨上帝喜欢，怎么才能让上帝高兴。如果你以为你要靠着那些的话，你安息不了的，是吧？你今天灵修说特别有感动，然后再看一下人家那些灵修书籍，一看，哇，人家有些圣徒原来跟主的关系这么好，哎呦，我这差得远了，你又没劲儿了，你知道吧？是不是？你这些不是的。我们说你要从福音，你从福音里面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你要晓得说，上帝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就是为了使我们罪得赦免。阿们吧。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耶稣是担当一部分的罪还是全部的罪？全部，全部的罪他都担当了。好，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全部的罪。主耶稣基督的义是算给我们还是注入到我们里面？算给我们。算多少？全部。好，耶稣的义已经全部算给我们了，我们的罪已经全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受了刑罚。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到底现在是喜悦我们还是不待见我们？不待见是吧？肯定是喜悦我们。如果他不待见我们，就不是不待见我们了，是不待见耶稣了。阿们吧。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嫌弃我们，就不是仅仅嫌弃我们了，是嫌弃耶稣了。上帝会嫌弃耶稣不？不会，完全不会。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了，上帝其实已经悦纳我。好，在这方面回到我们讲的安息，我就歇了这方面的功。我还需不需要借着自己的努力什么什么的让上帝喜欢？我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上帝就不喜欢，会不会这样子？不会。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那这个还是我觉得有点想让我，这不是犯罪的意思吗？你看，这是你的软弱，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保罗有没有讲，原来基督的爱放纵了我们，使我们随便犯罪，有没有这样说？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是基督的爱怎么样子激励我们。你搞清楚，上帝已经悦纳我们了，这个要激励我们。一个儿子知道说爸爸特别爱我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激励他，要使他得激励。那你说我有时候得不着激励，这就叫人的软弱。但是特别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软弱的时候，上帝这个时候对你的爱终止一下，是吧？上帝的爱是不是像那些波形一样，跳跳跳，然后哎，你软弱了到波谷，然后等你刚强了他又上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在圣经上面其实说爱是永不止息，他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啊， 他是不是自相矛盾了？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再举这个例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讲到上帝的时候是人格分裂的。比如说主耶稣讲说，弟兄得罪我们了，饶恕多少次？70个7次是吧？我们得罪上帝了呢？上帝发怒，连七次都没有。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都说我们一得罪上帝，上帝就发怒，连七次都没有。他主耶稣说你弟兄得罪你了，你饶恕他多少次啊？70个7次。我们很多基督徒认为说，哎呀糟糕了，这件事情没做好，上帝该打我了。哇，我说这个上帝这是两面三刀的厉害啊，是不是？这个上帝不是法利赛人吗？你没注意主耶稣讲法利赛人怎么讲，说他们是能说怎么样子啊，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家肩膀上，他自己呢一个指头都不动。你看有些基督徒讲的上帝也是这样子，他让我们饶恕弟兄70个7次，然后我们一做错他就打我们。你奇怪不奇怪？你奇怪了吗？你这不对呀、啊！你真的去想的时候，我们这位上帝他是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你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时候就他对你的爱马上降到冰点，然后你起来了他又上来。哦呦，这个上帝这是很可怕的呀！这个如果有一个孩子的爸爸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很倒霉，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孩子的爸爸被孩子牵引他的情绪，孩子表现好了，他就亲个不得了；然后孩子软弱了，他就踢两脚。这个孩子将来会培养成什么人，你知道吗？这个孩子精神一定分裂，我跟你讲，很苦的，不对的。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在你软弱的时候还是爱你，在你刚强的时候还是爱你，因为他说了，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你信了耶稣，其实在讨上帝喜欢这方面你就安息了，你就歇了一切的功，因为上帝永永远远爱我，他看见我就如珠如宝，他就喜欢我了。我是在这样的一个激励之下，我追求圣洁，追求敬虔。那梁弟兄，有些弟兄姊妹确实比我好，比你好又如何？上帝就是爱你了，是吧？中国俗话讲，10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情呢，是吧？但是父母爱儿女，真的会在乎说儿女这个强那个不强怎么样子的这些吗？不会，父母就是这样爱。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像甚至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我们发的那个讲道剪辑，我们里面我们的设的标题就是小信他不弃，小善他不忘，阿们吧。你小信的时候他会离弃你吗？不会。但是你做的任何一点好事，一点点小善事，你就算拿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也不能不被什么呀？不能不被纪念。就是这样的，你做的每一点小事，每一点善事，上帝都纪念。奇妙不奇妙？奇妙。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你就明白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已经悦纳我们。所以我跟你再讲一个事情，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是特别缺乏。上帝是不断鼓励我们的，真的，圣灵是不断鼓励你的，你做的任何一点好事圣灵都要夸你。但是我们中国人恶习太大，我说是恶习，就中国人就不喜欢夸别人。哎呀，别夸别夸，你看中国那些文章，包括朋友圈一些基督徒转的文章，都是千万别夸孩子聪明，要夸孩子用功啊，要怎么样子。我说夸聪明有什么不可以啊？小孩有时候都不知道啥叫用功，同意吧？他就知道什么叫聪明，你说我聪明我就高兴。其实你老是连你的孩子聪明都不肯说，这个孩子慢慢就认为说其他孩子比我聪明。你搞错了，上帝是为什么我这样去说，亚利马太的约瑟就做了一件好事，整本圣经就给他记下来了，对吧？他原来是暗暗做耶稣的门徒，就不敢吭声，不敢让人知道他是跟耶稣的。然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他那天勇气来了，他去找比拉多，因为他是义士，他是人大代表，他可能是中央委员，就是这样子的，去找比拉多说我要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说，哎，他死了吗？他说已经死了，我要他的身体。比拉多都没敢拒绝他，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身份尊贵不？比拉多也没敢讽刺他，身份尊贵不尊贵？然后把耶稣的身体要来葬在新坟墓里面，就这一件事记在圣经上面了。这预表了什么？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主都记在心里面，是不是？都记在心里面。所以主是圣灵，其实是不断鼓励我们的，但我们经常打压自己，打压别人，我们习惯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见弟兄眼中的刺，是不是？所以你学不会。包括我们说教育孩子，真的，我跟你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时常鼓励的孩子不会差的，经常打压的孩子不会好的， 同意吧？你整天打压你的孩子，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我不是说黑的你要说成白的，但是你整天说他不行，他最后真的不行，因为他没信心。你没发现有些孩子就是心里没劲儿，因为父母老是批评他，老是说他不好，他就觉得我不行，我不行。然后隔壁的哥哥可以，或者邻居的姐姐可以，我就是我不行。不是的，你只要让孩子，其实你夸赞他，并不会毁了孩子，不分是非才会毁了他。阿们吧。不分是非会毁了孩子。比如说孩子把邻居孩子给揍了一顿，你说打得好，是不是太好了，再去揍两顿，那不行，对不对？这个你是把孩子给毁了，因为他是非不分了，你不能让他是非不分。但是你他做得好的，比如说今天作业，你不要用大人的标准嘛，你用大人，你一直字写的这难看呢、啊、你看看你孩子字写不好了，我跟你讲，对不对？他给你唱首歌，唱着唱着忘词了，你说哈哈哈，词儿都忘了，回去把词儿背了再给我唱。你这样子就太严苛了，你应该鼓励他，哎呀真不错，是不是？画得好，写得好，是非让他分清楚，你看看你的孩子会差不会差。我讲什么意思？其实上帝就是不断鼓励。为什么上帝不断鼓励我们，特别不断鼓励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就像我们讲的，那么小的小事他要记在圣经上面干嘛呢？你说跟耶稣死有关系？是啊。为什么把干嘛不说某人把耶稣放到坟墓里去了，非要把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名字都提上去？不就是鼓励我们吗，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清楚看见为什么上帝会这样鼓励我们，因为他已经悦纳我们了，我们是他的娇儿，我们是他所爱的，他就喜欢我们。你说梁弟兄，我信主时间不长。你信主时间不长，他还是爱你啊。你见到哪个爸爸说，咦，刚生出来的孩子不喜欢丢，是吧？我喜欢我那个四岁的孩子，有这样子的吗？刚生出来的孩子抱在怀里，你看多可爱啊，不就这样子？然后蹦拉屎拉尿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慈爱的爸爸妈妈，哎呦，还是高兴，对吧？我还记得那时候乐乐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这个抱去我岳父岳母家里面，我岳父第一次刚抱他，他就一泡尿，尿的这个外公身上，但是外公高兴的不得了，哈哈哈，这就上来给我喝一杯啊，就是这样的，对吧？那就是这样，他高兴嘛。同意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第一次见面里就给我喝一杯啊，他就是这样说，因为喜欢嘛，你明不明白？除非他不喜欢嘛，他不喜欢他才嫌弃嘛。上帝喜欢你，你知道吗？你信了耶稣，上帝喜欢你了，你不需要在这方面还要绞尽脑汁讨上帝喜欢，你得知道说上帝已经喜欢我了，所以我被上帝的爱激励，我去行善，我去追求，一样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在安息里的追求和不在安息里的追求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在安息里面，你还怕上帝会打我，会不满意我，会怎么样？所以我小心谨慎，我怎么样子？没有安息的追求，其实经常是很别扭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以前讲，如果一个孩子到爸爸面前一鞠躬，爸爸，今天我要不要打扫卫生啊？是扫厨房呢，还是扫厕所？好了，你会觉得哇，你看人家这孩子教育的，你会不会这样子夸奖？你说这家出问题了吧，这儿子不像儿子，像个奴仆，吓死人了吧，对不对？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儿子可能去打扫卫生，扫着扫着他高兴了，然后他玩起来了，有没有可能？我儿子经常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在那扫地扫着扫，他玩起来了，玩起来我们有时候提醒你，你把垃圾都又整得四处都是了，这次我们可以提醒，但是你要欣赏他这些，对不对？他喜欢有的时候给帮倩文姊妹刷碗，然后在那刷的水哗哗哗在那流，那就流吧，不就是这样子吗？那有的时候一开始我反应是浪费，后来想想流就流吧，反正他能流多少，就顶多流一吨就流一吨呗，他也流不了那么多，是不是？但因为他在帮妈妈嘛，就是这样子，你晓得吗？所以他心里面知道说父母是爱我的，所以那个行为样式根本是不一样的。你要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们讲说在跟神的关系上面，你如果得了安息，大不一样，是不是？是不是大不一样啊？你已经安息了，我要不要追求？要啊，因为我已经安息了，我这个追求和没安息的追求当然不一样了。我知道上帝喜欢我，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小善事他都喜欢，圣灵把这样的一个印记，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刻在你心里，你差不了的。你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刻在你孩子心里面，借着你的鼓励，借着这个圣经真理的教导，你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出色的人，你放心了。特别在中国那鹤立鸡群，因为中国人就根本连给人鼓掌都不会，你看人家就算最好的艺术家来中国表演，中国人就结束了， 是不是？人家维也纳那边艺术家表演的时候，人家鼓掌半个小时都不停，咱中国人怕他骄傲，是吧？你的孩子如果学会了这种常常被鼓励，他也会鼓励人，他一定做领导，你信不？你说还做公务员吗？我不是说做公务员，中国将来还要发生很多的变化，你信不信？是不是？当他学会，他常常受激励，他本身人就有信心，是不是？然后他又学会去激励人，那还了得了？他不一样的，这人不做领导是不可能的。他不，我不是说一定做单位领导，就是肯定做领袖的，因为他能激励人，他能团结人，他能吸引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真正去晓得，这是我们说，你去看，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方面讨上帝喜欢，这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安息，让我们歇了一切的功。你不必再靠行为讨上帝喜欢了，你只要信你就得着了，上帝已经喜欢你了，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追求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讲的是，你要注意，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安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工作都是完全的，都是完美的，都是永远不褪色的。阿们吧。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晓得，比如说你去看今天那些埃及金字塔，大家去看那些照片，其实挺宏伟的，对不对？但是埃及金字塔你看到那个风蚀的很厉害，对不对？就风，因为几千年了已经刮的，然后那个金字塔表面已经很粗糙了。我跟你讲，埃及金字塔大部分金字塔当刚建成的时候是漂亮的不得了，是金光闪闪的，特别在尼罗河边的那些金字塔，因为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照在那个金字塔上面金光闪烁，然后又在尼罗河边，尼罗河那个河水又反射那个波光的时候，是美得一塌糊涂的，好得不得了。所以埃及人是当然以此为荣，但是随着时间消逝，然后这些金字塔就慢慢的那些表面上那些金色就消失了，对不对？但有一些金字塔你看到它还有那种金色，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晓得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不会褪色，不会衰残，他所做的工作是完美的，是完全的。就像我们刚才讲，他律法的遵行上面，受律法的咒诅这方面他是完全的。阿们吧。他代替我们是完全的，他把他的义给我们是完全的，他使上帝喜悦我们是完全的，是完美。但是我说我在第四点要强调的什么，就是强调说主耶稣基督在做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些工作不会衰残，不会改变。你注意他讲律法的时候，他说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他讲他自己的话他也这样说，对不对？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连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他所做的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复活，基督徒为什么要复活，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国，然后他要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承受那不朽坏的荣耀。阿们吧，弟兄姊妹，永远的荣耀。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国，为什么我们得到这些，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做的工作永远不会褪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单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理论，有很多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朝代，有很多的组织，慢慢都过时了。阿们吧。其实连教会，其实教会都需要不断的更新，同意吧？所以我们才反对你把四五百年前的东西拿过来生搬硬套套在今天的教会，那些生搬硬套的教会一定成功不了，这个你放心，你别被他们吓住，他们嘴上喊着我们敬虔，我们是继承改教家的精神怎么样的，我说你们根本没继承改教家的精神，改教家的精神是更新的，是活泼的，是生动的，你们这些食古不化的，你们法利赛人的做法，你明白？我们这世上只要是人所做的，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他都会衰残。但是有一个人，他是神人二性的，谁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不会衰残的，不会过时的，不会朽坏的。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又是完满的，又不会朽坏。所以你能不能安息？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安息？你能？我再举个例子让他明白。比如说，当初上帝造亚当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但是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夏娃，我是比喻让大家明白，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歇了一切的工？不能。他们要做一个什么工作？修理看守。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要修理，为什么？因为伊甸园是会朽的， 伊甸园是会朽坏的，会有树叶落下来，会有一些东西他要整理，阿们吧。如果包括像我刚才讲的埃及法老建的金字塔，如果这个金字塔它会也会那样子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主耶稣做的工作也像金字塔一样，哇，现在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慢慢的会过时，慢慢的会朽坏，那么你能歇工不？你歇不了。我为了保持它金光灿灿的，我就经常要做维护的工作。但是耶稣所做的工作不需要你做维护的，为什么？因为不会衰残，不会衰残，所以这才叫做终极的安息，最终的安息。因为这个工作它一旦做成，永远不会衰残，永远。弟兄姊妹，不是仅仅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在回忆，我们在思想福音所成就的事情，都不会过时，都不会衰残，永远完美。你抓住这个，这就是我们说你要清楚去看，你要清楚知道之后，这时候我既然知道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永远不会衰败，永远不会褪色，永远不会衰残，他的荣耀是永远不朽的。这个工作为谁做的啊？弟兄姊妹，为上帝做的，还有呢？为我们做的。我们能不能得着？怎么得着？一信就得着，你一信就得着了，这就是你，你已经得着荣耀不朽的，是不是啊？你已经得着这永远不朽的荣耀，你已经得着福音里面永远不衰残的祝福，所以你可不可以安息啊？是不是歇了你的功啊？歇了，因为完美了，又不会坏，也不需要我去修理。福音需不需要我们去修理？弟兄姊妹，哎呀，不行啊！圣经上面，哎呀，几千年前的东西，不行不行，有些地方有点不合适了，咱改一改。再过100年再改改，是这样子的吗？不用。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改圣经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刻板呢、啊？不许改啊！改了以后咒诅落在身上的啊，是因为这个吗？还是因为它完美啊？完美，圣经文字都这么完美了，何况这些文字所指向的那个实体，是不是更完美啊？是不是更荣耀，更加永不衰残？所以你抓住这些，你就得安息，你就得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两点，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连续我们，何等的体恤我们，又是何等荣耀的主。我们特别感谢你，你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你也使我们生命更新和成长，而且你特别的已经使我们得了上帝的喜悦。所有你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不朽的，都是不衰残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得了安息，就是我们就像神一样歇了一切的功，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好行为来满足律法，我们也不再靠自己的努力来讨上帝的喜欢，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挣扎来得着一个超越的生命，这一切都在你里面得着了，所以我们就歇了我们的功，我们就在主你所赐的安息里面，我们更新成长进步。求主你不断的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这样的福音真理，我们就大得力量，大得激励。求主你也引导你的百姓时常的鼓励我们，你的圣灵常常坚固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太容易灰心，太容易软弱，太容易陷在律法的控告里面。但是主，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要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在你的福音里面得激励。求主你就使你的百姓都得激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